们讲到了骄傲，讲到一个可爱的弟兄啊，他叫保罗啊，他是怎么样被主的光照，最后从扫罗变成了保罗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用剩下的两次，我们还会讲两次悔改，我会讲到一个跟我们可能更近的话题，也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以后啊，我们还会不会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当然需要。所以呢，我会用这一次和下一次，我们讲到，哎，我们在做基督徒的、做信徒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一些苦难和困难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呢，是可拉后裔的悔改，啊，这是旧约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啊，发生在民数记的第16章。啊，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可拉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例子。但是他的后裔呢却是非常典型的正面例子，他后裔非常多的有名的，在圣经里，旧约圣经里有名的属神的孩子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看看他的后裔他们是怎么悔改啊。我们看第一页的PPT 啊，那我们这一段呢内容的重点呢，我们会在讲主是怎么破碎他的孩子的。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啊，是罪的后果，在永恒里的后果呢已经得着了赦免，但这个并不等于呢我的老我已经完全破碎了啊。你会注意到呢，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呢，在外表上看好，跟世人好像也差不太多啊。那很多人会说啊，你怎么会做这些事，说哎呀我很软弱。那问题在于呢，神不会让我们一直持续在这个状态里，他要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在加拉太书的6章呢，神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是通过十字架把自己和世界先有一个分开的过程。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回到这个世界里，所以他有一个出去再进来的过程。出去的过程就是被破碎得自由的过程，进来的过程就是为主而活，荣耀主名的过程。这就是成圣的路了，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到见主面之间剩下的时间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视角，你就能明白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历的所有事，属天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否则你永远看不清楚我在经历什么。就好比父亲在你身上有他的旨意要成就，你每一次都不知道他想做什么，有一个钥匙你就看这一点，他一定要把你带到经历这两个过程。当你刚刚得救的时候，或者说你还在苦难中的时候，那你因罪受苦的过程中，那你在经历被破碎的过程，然后呢你要回到这个世界荣耀他的名，就从为罪受苦变成了为义受苦啊。所以信徒的悔改的过程就是一个被破碎的过程，就是为主所用，成为他合用器皿的过程。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的这个 PPT 啊，我们读一下这段故事。我们先看故事的起头啊，故事的起头呢是在讲一个旧约呢跟摩西啊关系很近的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可拉啊，利未的民数记16章的1节啊，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子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潘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啊，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好，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件事情同样起来了，就是骄傲。那骄傲呢是让我们眼瞎的，我们上一次用一次的讲到了一个骄傲的人从没有得救到得救的过程。那这一次呢，你会看见在所谓的犹太人中间，那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从埃及出来了，神要选他的民呢， 犹太人是他们选中的，是神选中的，那他们会不会骄傲呢？他们也骄傲，不但一个骄傲，一群250个首领。那他们这个骄傲显在哪呢？就是他们看我要做人眼里更高的位置，他们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看的，对不对？什么叫人眼里更高？在当时谁是领袖啊？摩西，对吧？好，我们今天会说，哎，你考到了一个一般的大学，那最好还考什么？再考清华，再考北大，是吧？那就是你一定不会说，哎，这个大学很好，就是既不是985，也不是211，你考得真好，你会这么说吗？你不会，你会怎么说？你会说你可以考得更好一点，这个是世界的标准。所以他们认为呢，我应该怎么做？我现在这个我不满意，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坐摩西的位置，或者摩西的位置大家轮流坐。这是世界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标准是把我们放在他放我们的位置。是谁定的？是他定的。所以他给的多，问人要的也多。我们并不是用世界的方式去说我要去追求那最好的。我们要回到自己的本位，这个本位神设置是什么就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我 给大家一点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在旷野扎营的时候呢，12个支派和利未人和祭司他们住的位置啊，最中间这个图呢，其实就是帐幕所在，也就是神的位置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他有一个帐幕，帐幕里面呢有一个约柜啊，约柜外面呢是香坛呐、啊，是陈设饼桌啊，是灯台啊，啊，那这样的一个位置就代表神的同在的位置。好，在这个位置的东面，我们这个图呢正好就是上下左右就是按照东西南北来的啊，右边就是东，那东面是谁呢？最靠近他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我们知道呢，神借着摩西呢拣选了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做什么？做祭司，而且只有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可以做祭司。那他们住在哪呢？他们住在帐篷的东面。那这个帐幕呢，只有东面的门是开的啊，后面和左右两边呢，它都是幕墙。那他们在这个位置的外面就是会众，所以12个支派呢，一边3个支派住在最外围，然后中间住的什么呢？中间住的利未的后代，就利未的后代当中又选了一支亚伦的后代住在东边，那剩下的米拉利的后代、格顺的后代、哥辖的后代呢，各住在北面、西面和南面三边啊，这三个呢都是利未的儿子啊。那可拉是谁呢？可拉就是哥辖族当中的一个叫以斯哈的他生的儿子。好，他跟摩西什么关系啊？堂兄弟，对不对？对吧？堂兄弟啊，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他们的爷爷，是共用一个爷爷，都从哥辖出来的。好，堂兄弟很近的关系啊。那你会看见呢，流便是谁呢？流便是所有12个儿子里面，按照物理年龄来说最大的。流便，他的后代大潘和亚比兰。你会看见这个位置吗？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见？说我要去做更大的，他们认为我可以啊。那我的堂兄弟他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做呢？我的年龄是最大的，为什么我不能做呢？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吧。那在民数记的16章的第6节呢，圣经继续说，他说：“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在会众面前替他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竟向他发怨言呢？啊，在这里呢，我用红色的呢标出了当中的几节和8节和9节。这两节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我们本身从神那领受的位置和职分。 我们这些职分从哪里来的？是神给我们的，而这个职分是很神圣的。大家一定不要轻看这件事情，立位人的职分也很神圣的，他们起到的什么作用等会我会解释啊。就他们起到的作用会挡住以色列人不要直接进到会幕里去，但是我把我的职分看为轻，我撇到一边，我非要去做祭司。我认为祭司更大，因为诗人眼里往上的就是高的，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没有看见每一个职分都有他的能力，也都有他的危险。他的能力在于呢，我需要用从神来的能力，我挡住外邦人，我挡住整个以色列人，不让他们进会幕。但是我的危险呢，我可能我去想去做祭司，这不是神让我做的。当他们想要去求祭司职任的时候，他们想过一件事情没有？就是亚伦，他本来有四个儿子，当他成为祭司之后，就死了两个儿子。怎么死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他的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儿子，拿着燔火，就自己拿着火就到神面前去献，从神那里有火出来，把他们俩烧死了。大家意识到什么问题了吗？我们不是说在神那里像世界一样，我考到更好的大学就是好的，我离开我的本位我就堕落了，向上堕落和向下堕落都是堕落。大家意识到了没有？我再说一遍，向上堕落和向下堕落都是堕落。我得找到我的位置是什么。我是立位人，我就是立位人，我是祭司，我就是祭司。祭司很光鲜吗？光鲜到还没有开始繁衍的时候，四个儿子就死了两个，很光鲜吗？神问人，神给人多，问人要的也多。我们知道今天在新约会讲，你们要羡慕那更大的更好的那职分哈，好像这个就是传道的职分是更好。大家知不知道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大家知不知道雅各书三章一节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大家知不知道在以西结书第九章神要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杀起的？从殿前圣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的。大家知不知道乌撒作为神的仆人，他去运约柜的时候，他用手扶一下约柜就被击杀了呢？你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你会被击杀吗？因为你不是你的职分去运约柜啊。大家意识到吗？所以在这里什么是骄傲？骄傲就是我轻看我的职分，我非要去看别人的职分，这就是骄傲啊。可拉就是这样的，可拉就说不行啊，那是我堂兄弟啊，他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呢？同时起来了250个首领，他们说我们也可以啊。神说我来指示你，这就是摩西说的。所以你会看在这一次里面呢，两个都受了试探，可拉受了试探，摩西也受了试探。摩西受的试探是什么？那我一定要用我的方式来证明给你看，我是领袖。摩西说什么？摩西说神会来证明我是谁呢？所以摩西俯伏在地，不是说他怕了这群250个首领，他是惧怕神，他是敬畏神，因为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他的事，是神让他做的。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你为什么轻看这一切，岂为小事哈？一同亲近他，这不是小事啊。所以摩西用最后还想努力挽回，说你们回来，不要走到这条路上去。好，我们看下一页。我稍微介绍一点背景啊。祭司和立位人职分是有区别的在旧约里呢，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是看守圣所和圣坛就是整个大的会幕呢，其实是分两进的。第一进呢是民和立位人可以进的地方，第二进只有祭司可以进的地方所以祭司要守住什么呢？就是守住那最里面那一圈就是约柜所在、灯台所在香坛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是负责献祭的。那立位人负责呢，他是看守全会幕省得以色列人挨近呢他会死的所以在办理会幕的事呢，他们是不立位人是不能进， 进到圣所里去的。然后呢，在祭司里呢，普通的祭司是不能进到至圣所里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带着祭物进到至圣所里。至圣所里就是约柜的地方，所以从圣所到至圣所中间呢，还有一个很厚重的幔子在当中隔开了。所以祭司所担当的呢，是保护所有的民，包括利未人，不要去干犯圣所。在这里面有个例子啊，讲到历代之下有个王哈，乌西亚王啊，但他非要去当祭司的职任，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他非要拿着香进到圣所去的时候，他一边进去，他头上就开始长大麻风，就是这么严厉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下一页，祭司和利未人有没有所得的对比呢？有的。那祭司得什么呢？祭司得献祭啊，不用烧掉的部分是献给他的，是给他的啊。比方说呢，平安祭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留下来的啊。那比方说呢，出熟之物、涌现之物，这都是给祭司的。还有呢，就是犹太人所有人的十一奉献啊，不是直接给到祭司的，是先给谁啊？先给利未人。犹太人所有人十一给出来的10%。先给到所有的利未人，利未人再拿当中上好的10%，就10%的10%给到谁啊？给到祭司。所以祭司因为他人少啊，他只有亚伦的后代就这么一些人啊，所以祭司和利未人在整个旧约来说，他是有完全不同的神的托付。所以这一次可拉他所要求的什么？就是我不甘心就做我的利未人，我非要去做祭司。那利未人的职分是什么？他要看门，他要看守那些烤的东西，那所有的那个祭物，他要烤的有些，还有什么？他在后面你会看见，他要负责其他的一些许多的圣殿的服饰。所以在我们看下一页嘛，可拉的结局是什么呢？在民数记的16章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注意，在真正严厉审判到来之前，摩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举动，警告。而且警告的是谁？信徒，是不是？所有神召的，他告诉你们要与罪断绝。这个罪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自己当神，我不要听神的。我或者向上堕落，或者向下堕落，我离开我的本位。摩西说，即使这样，你做了这个选择，所有人离开他的帐篷一定不能沾。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不能说我有别的理由，话讲得很清楚，你要做一个选择。这就是信心的危机时刻，你选左或者选右，选站在这个帐篷边上或者远离这个帐篷，是生命的选择。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在民数记16章29节，摩西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这个事呢以前没有发生过。他说这些人29节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所以你会注意摩西讲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不是那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悖逆是对着神去的，不是对着人去的。 今天在地上所有的神的家也一样是这样，大家眼睛里一定不能看见在教会做带领的，你一定要看见神，你们来教会不是来看人的，你是来看主的。这件事出于或不出于神，其实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微小而坚定的声音，很清楚地会告诉我们，不是出于人的，全是出于神的，没有神的旨意，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所以摩西为了告诉当时的全部的犹太人，这件事不是他摩西干的，是吧？摩西有没有权利说，好，约书亚来，把他们出去，用石头打死？可以的，对不对？如果摩西这时候叫约书亚来，好，大家一起推出去，说你悖逆了，用石头打死，这是谁在行刑啊？摩西，就是摩西说什么？我要求神呐、发明一件新事，因为在这之前你从来没有碰到过啊。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来了瘟疫，你会说什么？可拉前一天晚上吃坏了东西。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了蛇，你会说不小心偶尔巧合蛇进来把可拉咬死了，跟他的骄傲没关系。摩西说，好，来一件新的，你们从来没见过的，就是地突然裂开人掉下去，你说这不可能。他话说完地就裂开，神就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事情是出于他的。而且在这之后神还用清楚的神迹啊，就是一根棍子一根杖，有发芽杏花还没有发芽结杏仁这样的方式，来清楚的告诉犹太人他选的是谁，就是亚伦及他的后裔。出于神的，我们人就要小心，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听或不听。我们说再多也没有用，就算你把地上所有人都说服了都没有用，因为事实上可拉说服了250个首领，有用吗？摩西这边只有他一个加亚伦，这跟人多人少没关系，这跟出不出于上帝有关系。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我们还在这一页啊，我们看见32节说什么，我用红字把它亮出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对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一切包不包括可拉的孩子啊？你会点头哈，大家都点头。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可以不包括，为什么？因为你到底属谁是你自己选的，阿们。你可以选择跟你父亲，也可以选择跟你天上的父亲。所以人堕落一定不要怪别人。记住我们刚才一页讲到什么，摩西的警告，可拉的后裔听见了吗？听见了。可不可以自己选？可以自己选。好，我们看下一页 PPT。在民数记的26章第11节，圣经清楚地说什么？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那怎么和民数记16章的32节吻合呢？如果你细读圣经，你会说，哎，民数记16章32节不是说一切属他的家属都死了吗？好，现在圣经是假的，我可以不听了。很多骄傲的人就这么做的，是不是？圣经会矛盾吗？圣经会似而又非吗？不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谁属可拉，选择属可拉的就属可拉了。你选择什么呢？我选择什么呢？可拉的后裔，他的儿子在那一天经历了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一个极痛苦的选择时刻。他知道他的父亲错了，我要离开我父亲的帐篷，我要跟从我的主。我们的选择呢？我们的选择呢？我们不要看别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在地上最相信的人，他所说的不是上帝所说的，你就要与他断绝，无论他是谁。可拉的后裔在那一天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选择，这样的一个选择使得他的后裔成为圣经里特别著名的一群人，非常属神的一群人。我们先从几个例子看起啊，他的后裔是谁呢？我们今天会读到很多家谱啊，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读家谱就很 boring 啊。 很枯燥，但实际上家谱里藏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我们先看第一段家谱，历代志啊，历代志上的六章，历代志大量的家谱啊，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的第33节是这么说的：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萨摩尔的儿子，萨摩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好，这里呢我们家谱就跳过一些啊，跳到37节，37节的后半段，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贝的儿子，利贝是以色列的儿子。注意这一条顺序，从歌侠到以斯哈到可拉，和刚才介绍悖逆的可拉是不是完全一致的？是，是不是同一个可拉？是，同一个可拉生了谁呀？后代萨姆尔，有名吗？有名吗？圣经里有两卷书，叫《撒母耳记上》和什么《撒母耳记下》。撒母耳的历史地位重要在哪儿？王是他高出来的，重要吗？祭司是谁高出来的？摩西。王是谁高出来的？撒母耳。第一个、第二个王全是他高的。王这个制度是在他手里建立起来的，在他之前只有士师，没有王。撒母耳是士师，又是先知。重要吗？为什么是可拉的后代呢？你想过没有？可拉的后裔在那一天，当他们做了那个选择以后，他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与世界分开，我信的是神呢，不是世界的骄傲。他们走向了一条真正被破碎可以服侍主的路。这还没有结束，撒母耳的后代，从撒母耳这一支呢下去还有名人啊。我们注意，是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可厉害了，大卫的时代，很多人是都说大卫的时代是以色列的顶峰啊。是的，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啊，是以色列人啊，无论各种的角度来看啊，都是最强盛啊，和神关系最近啊那么一个时代。你知道大卫的时代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诗歌吗？诗篇150篇有很多的诗歌是大卫时代写的，因为这些诗歌都可以唱的。我们刚才唱的很多圣诗啊，很多人在底下很感动，我也很感动。大家知道唱诗是很重要的服饰吗？大家知不知道？只不过那个时代的诗歌现在只留下了词谱子，现在找不着了，但就这些词，很多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就得靠诗篇活着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啊？你是不是说我这阵子我是没有诗篇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特别阿闷，因为我在苦难中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神跟我们的灵就是在这样歌唱赞美敬拜中才能得着连结的。还记不记得在保罗和希拉被抓到菲律宾监狱的时候，在关在那黑暗的屋子里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唱歌，他们在唱诗赞美主。现在你知道唱歌重要吗？你为什么唱歌有什么重要的？我要当头哦，我要当祭司，祭司才最重要，唱歌不重要吗？保罗和希拉那天晚上不会唱圣诗，监牢的门怎么打开呀？手上的锁链怎么掉下来呀？我们刚才不唱你怎么赞美主啊？啊，你说唱歌也很重要，但唱歌还是很光鲜的啊。那我做别的我就不肯了，我这些人会嘲笑我做别的不肯。好，别的还有没有干的？有，我们再看下一页啊。你看历代之上的第九章啊，历代之上第九章第17节，守门的是沙龙、雅古、达门、雅西曼和他们的弟兄。守什么门呢？显然是守圣殿的门嘛，是吧？那时候就不再是会幕了啊，这都是在讲大卫的时代了啊。那大卫的时代守圣殿的门啊，那守圣所的门。好，那现在呢，和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停下来了啊，不在旷野，在漂流了。好，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啊。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立位营中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拉的儿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 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这个有意思吧？这里来了一群看门的。你觉得看门的在人眼里有多尊贵呢？圣经为什么把看门的记下？圣经为什么不没有把那个时代最有钱的人记下来呢？圣经为什么没有把那个时代人眼里最尊贵最有学问的人记下来呢？圣经里记了这几个看门的，而且把他祖宗全部看门的全写下来了，说他们的祖宗就是看门的。看门的重不重要？不重要。上帝为什么费笔墨去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忽视圣经的很多笔墨啊，比方说被掳归回的人，那些人民，神不厌其烦的啊，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一个一个写下来。为什么写下来？因为你不在乎，上帝在乎。你有一个册子，上帝有个册子，你册子里写的全是你认为重要的人，在上帝眼里啥都不是。上帝写的册子里的人才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人，你觉得哪一个是真的？你想一想，你要做人眼里重要的人，还是神眼里重要的人？你做一个选择。阿门。看门重要吗？不重要。上帝费那么多精神写吗？他不但写这个沙龙，他写到他的祖先，他说他的祖先全是做这个的。他祖先是谁的后代啊？可拉的后代。又是可拉，就是那一天他的儿子没有站在可拉的帐篷边上。好，我们今天大胆的想一想，这些儿子为什么那天没有选择站在父亲的帐篷边上？因为他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的父亲错了，他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他知道只有跟主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生命。他选择离开可拉的帐篷，然后呢？然后他们并不是说：“好，我现在离开了，主啊，你看我现在悔改，我现在好，你可以让我去做祭司了吧？”他离开之后，他是怎么选的？他说：“我太喜欢看门了。如果你不喜欢看门，就算你是看门的，你会让你儿子做什么？你会让你儿子考985、211，是不是？最好去当律师，是不是？你说我看门就算了，你就别跟我一辈子看门了。”我看门，你也跟我一起看门，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让我们干这个的。他们高兴了，他们非常高兴。到28节，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又有人管理器皿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什么？管理盘中烤的物。这有意思了哈，厨房的，看门，厨房，唱歌，重要吗？很重要。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它重要，我今天是在讲这些可爱的弟兄们，注意是弟兄哦，他们全是弟兄哦。我们今天有哪几个弟兄说我很喜欢做这些事的？我们都认为好像都是姊妹的事是吧？啊。都是弟兄了，首先都是弟兄，其次他们很享受做这件事情，他们很开心做这件事情。你说你瞎说的，他们也许就是惧怕，他们就怕神又把他最后帐篷又裂开又掉下去了。我告诉你是有证据的，他们开心喜乐是有证据的。好，我往下看看下一页啊，我们来看一下可拉的家谱啊。利未开始往下，三个儿子：格顺、歌侠、米拉利啊。除了歌侠当中的一支，也就是暗兰这支往下的亚伦这支是做祭司，剩下的所有人全都是利未人。好，那我要问大家，摩西的儿子是祭司还是利未人呢？这个问题重要哈，想一想，想好了再回答。摩西的儿子是祭司还是利未人呢？
利未人。
哎，你说这怎么可以？摩西是高亚伦的，他的儿子天然就是祭司嘛，这是你想的。在士师记里最后几章清楚地讲到，摩西的儿子 是利未人，只有亚伦的后代才是祭司，即便是摩西的儿子也只是利未人，就像撒母耳的后代也只是利未人是一样的。好，现在呢你会看见撒母耳的后代里有希曼，对不对？然后呢诗篇呢有很重要的一个篇幅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一共有12篇，我们在后边上看见了诗篇的42篇到49篇，84、85、87、88，一共12个诗篇全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好，我想问你，你整天苦哈哈的去看门，你唱得出歌吗？你写得出赞美诗吗？你会被圣灵感动写到一个程度，今天依然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可以读着可拉写的赞美诗而得着安慰吗？你做得到吗？你若不是被主得着，你若不是被他的爱感动，你怎么可能回到那个位置上去呢？什么叫做悔改？就是当你真的明白神有多好，真的明白神给你的职分是多么珍贵，真的明白你跟主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悔改，你自然就会掉头。我上次就讲悔改就是掉头嘛，就像开车一样，你什么时候会 GPS 告诉你要掉头，你会掉头，你真的知道你错了，这条道走不过去，你就会掉头嘛。否则的话他随便告诉你要掉头，你就是不会掉，因为你还相信我走的道是对的。所以在这儿可拉的后裔写了12首的诗篇，一共150篇，12篇是出于可拉的后裔。我们挑当中一篇啊，我们最后来分享这一篇。我们看下一页，诗篇的84啊，注意副标题里写的很清楚，诗篇的84副标题里写可拉后裔的诗啊，教育灵长用加特乐器啊，是说明可以唱出来的。我们分上下两段来看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诗篇84是这么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心中力量，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注意这里你有几个很注意重要的细节，他把自己比作什么？在你的祭坛那里谁找到了房屋啊？麻雀、燕子。注意在新约圣经里，麻雀可能是最卑微最不起眼的鸟，是不是？神是怎么说？就是没有他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神的旨意，可以细微到麻雀。麻雀意思掉在地上都没人管的。你会在天上看见一只鹰，你说哎，告诉孩子们快来看，这里有只鹰。你会看这里有只麻雀，快来看，你会说吗？你不会说，因为你不在乎他。可拉后裔为什么会说？麻雀在那里找到房屋，燕子找到暴雏之窝呢？因为神顾念谁呀？神顾念一切软弱微小的，所以在他那里每一个都最重要。没有什么世界那种标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在他那哪一个都重要。假设你有3个孩子，你觉得哪一个腿少啊？我说你有3个孩子，死了一个算了吧，你肯吗？你为什么不肯呢？那你想想神是怎么想的，他一个都不能少，即便他要审判耶利哥城，他要派2个探子去把喇合一家救出来，死一个喇合算什么呢？不可以，一城的恶人就牺牲一个喇合有什么关系？不可以。麻雀和燕子，然后呢，那你是怎么得着神的祝福的？流泪谷，流泪谷，你不经过流泪谷，你怎么得着秋雨之福呢？阿们。哪一个在先？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苦难在先，荣耀在后啊，弟兄姊妹们， 一切拒绝苦难的都得不着神，你想也别想。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就必欢呼嘛，阿们。你经过流泪谷才可以力上加力到西安朝见神嘛，你不经过破碎怎么成为合用的器皿呢？不经过悔改怎么圣洁呢？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下一页的这个感动的地方来了啊，诗篇八十四篇的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呢，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是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注意这里面讲到什么，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写这首诗的是个立位人，他说我能够住在你的院中就够了，我的职分我就看为最好的，我哪怕在这住一天也好过在别的地方住一千天，我宁可在你的院中殿中去看门，我也不要住恶人的帐篷。恶人的帐篷当时是谁的帐篷啊？可拉的帐篷。你现在知道他的后裔是因为惧怕吗？是因为惧怕吗？不是，他被神的爱感动了，因为他写了十一节，因为他是从因为开始讲的。他说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属他的人。神是给恩典的神，当你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你还为什么要去背逆他呢？你为什么要去跟从世上行恶的呢？你为什么不按照他的旨意行呢？他不是为了他，他是为了你。你觉得我们在地上多做一点少做一点，神会少一点多一点吗？神的恩典为什么要给到人？因为他本来就是施恩典的神，他的本性就是爱，爱就是舍己的，他就是往外给的，只不过我们用了一个漏的器皿去装啊。你不悔改你拿什么装这个祝福呢？神给你再多你都漏光了，对不对？假设今天有个人说，哎呀，我很缺钱，你给我钱吧，你很善良，你给了他，他转手就去赌博，你给他多少是个头呢？你说是你恩典不够呢，还是因为他的器皿是漏的呢？明白吗？神跟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神要让我们的器皿先洁净，我们的器皿先坚实，他才能倾倒下来，把他所有的恩典倾倒给你。可拉的后裔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你给我说破大天我也不听了，什么祭司我肯定不要当的，我就待在我这里，我就看门，我看门就是我最舒服的位置，因为我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因此跟他的关系近，我可以因此赞美他。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在这地上短短的几十年里，神一定会给我们安排一个最适合我们的道路。在这个道路里，我们要记得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我和神的关系，不要轻看神给我们一切的环境，无论这个环境是什么，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最后的一个总结。可拉的后裔特点是什么呢？他悔改选择了十字架的路啊，因为可拉骄傲，所以他轻看利未人的职分。可拉的后裔却悔改，他否定自己，悔改就是掉头啊，他选择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让主成为我的主，我珍惜利未人的职分。然后呢，他使得我们从世界里分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他谦卑寻求与神同在的关系以后啊，他所要的就跟世人要的不一样，他可想的是什么？耶和华的愿语。世人可想的是什么？第一，金牌，什么我都是最好的。他世界的标准轻看了，他却得着了主。 所以他渴慕主，不是渴慕人眼里的尊贵。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讲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谁来做到后面的降卑和升高的动作？神。可拉的后裔，他们谦卑却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器皿。从撒母耳到希曼到沙龙到许许多多留下这圣诗的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成为一群在旧约圣经非常独特的悔改见证。现在你会看见神在圣经里隐藏了多少奇妙的故事吗？他想借着这样的事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孩子还是一样的，神一样能把你兴起如撒母耳、如希曼那样大能的仆人。前提是什么？转向，说主啊，我要向着世界死，向着你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求您使我们不要只停在这接受救恩的这一时刻，求您使我们向前行，求您使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被破碎，得着那上好的不能夺去的。求您使我们如可拉的后裔那般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不要坐在恶人的帐旁边。求您祝福我们这余下在见主面之前那成圣的路。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